坐在天上的阿巴父神，我们来到您的面前，学习你的话语，因为我们的心渴慕你的话语。但愿我们能够从今天的妥拉当中，这个最重要的一个部分，能够真正来认识你。主，我们需要认识你，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用尘土造我们，你将你的灵吹进我们的里面，使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但是主啊，几千年来人已经忘记了，甚至于我们也忘记了我们是怎么来的，我们忘记了我们不过是尘土。今天我们成了何等的人，乃是你的话语，你的妥拉，具有生命的妥拉，你的话语进入了我们的里面，你赐给了我们，你永不收回。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转而苏醒，认清自己是谁，让我们能够回到那个起初，让我们能够回到我们可以像小孩子一样望着你，亲近你，渴慕你，爱你的时刻。帮助我们，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需要的名，阿们，阿们。弟兄姐妹们，小巴小龙，在整本妥拉里面，从出埃及记十九章一直到二十四章，我们每一次都在提醒大家，已经好几年了，我巴不得大家都能够看到这个部分的妥拉的时候，你马上能够从灵里面得到更新。出埃及记十九到二十四章是天与地的联合，是超自然与自然的结合，是这位创造主与他的百姓的结合。其实我们以前没有人教导，我们不知道，但是犹太人、以色列人几千年来，他们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时刻。这个时刻正好是第一个五旬节，七七节，第二天五旬节。在五旬节的时候，神亲自降临在西乃山，与以色列百姓立约。这很严肃的。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一段的时候，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使徒行传第一章也说要他的门徒在耶路撒冷等候那要赐给你们的圣灵。然后第二章明明的写着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就降下来了。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圣灵只是在这个时候才降下来，你要仔细去看出埃及记十九章、二十章一直到二十四章这整个的立约，你就会发现 一件事情，就是神在那里，神的灵在那里。如果用你听得懂的话，就是圣灵运行在那里。我们要先了解这个部分，那我们才能够理解使徒行传的地方圣灵降下来，圣灵的降临。出埃及记十九章，我们稍微提几节经文来看。十九章十六节，到了第三天早晨，在山上有雷轰、闪电和密云，并且叫声甚大，营中的百姓尽都发战。有什么？在山上雷轰、闪电、密云，叫声甚大，叫声，记住这个叫声。然后所有的百姓站在那边，听到都发颤。摩西率领百姓出营迎接神，都站在山下。哎， 神来了耶，神降临了耶。西乃全山呢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山的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遍山大大的震动。十九节，叫声渐渐地高而又高，摩西就说话，神有声音答应他。然后我们跳到出埃及记二十章十八节，众百姓见雷轰，就是雷轰闪电叫声，身上冒烟，尽都发战，他们怎么样？远远地站立，害怕得不得了。我看到拉比的文献里面，犹太人的文献里面这么讲，在那个时候神在颁布十句话十诫，我们说十诫的时候呢，他说他的声音其实是对着每一个人说话，个别的，所以每一个人都听见了。整个来看呢，好像是叫声，说话的声音很大声，撞击着每一个人的心灵。这是第一次，这群百姓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他们吓坏了，发战。然后你知道，我常常讲最可惜的地方就是在这里，二十章十九节，你看他们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在这个地方，神的话语，神的妥拉，神的道，神的灵直接进击他们的心，他是何等 powerful 啊，多大的能力啊，进到他们的里面，透过他们耳朵进到他们心里面。这群百姓怎么样？他们拒绝，他们害怕，他们怕死，于是他们做了一个选择，他们要摩西，你去听，他们也不在乎摩西上去会不会死掉，你去听，你来告诉我们神说什么，我们不要听，这太可怕了。他们拒绝了，你放在心上吗？到了使徒行传，新约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节，他说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你在这里看到什么？五旬节，又是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那这一群门徒呢？使徒们、门徒们呢？他们有神，有耶稣的话，所以他们等候，等到这个圣灵降临的时候呢，他们能够领受，他们打开了，他们看见了。我们要来明白一下，这降下来的圣灵，耶稣啊说，我所应许给你们的圣灵指的是什么？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章、十六章都有，我选几节经文，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我耶稣啊要求父神，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训慰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十七节，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你听到声音，你听到脚声，你听到雷声闪电，吓坏了，看不见任何东西，不能接受， 你不能接受，你就不认识他。但是耶稣啊说，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他是另外一位保惠师，他就是另外一位保惠师。这个圣灵，他说真理的灵呢，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耶稣啊的灵，神的灵，真理的灵，要常与你们同在。他们已经认识他，他们已经知道他。21节，约翰福音14章21节说，耶稣啊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23节，耶稣啊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弟兄姐妹们，他的命令，他的道，从西乃山与他立约的那一个时刻开始，就已经降下来了，已经赐给属他的百姓，与他立约的百姓了。所以耶稣啊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从一开始在西乃山，神的心意就是要与他的百姓同住。接着他的话语，赐下来的话语，告诉他们要遵守的这些话语，他就与他们同住。24节，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头脑是神所赐下的话语，是他的，是神的，独一真神的。耶稣啊说，这些话语是父的，我在他里面，他在我里面。他说，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保惠师、圣灵、真理的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你们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有圣灵、真理的灵要告诉你们，住在你们的里面，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耶稣啊说，我不说我自己的话，我所说的话都是从父那里来的。他说的是父的话。约翰福音15章，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的真理的圣灵。你要知道，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他来了要做什么？要为我做见证，他要为这个道，他要为妥拉道做见证。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真理的灵住在你们里面呢。不是到使徒行传2章5旬节的时候，是耶稣在他们当中的时候，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但愿我们真的能够明白哦，他在讲什么。约翰福音16章第8节，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不信我是从父那里来的，不信我所讲的话是从父那里来的。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了。你们忽然间明白了，竟然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就不再见他了。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他说，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不能领会。耶稣啊是神，耶稣啊是道，耶稣啊在对他的门徒，那些跟着他3年半的门徒讲这些话语。可是他说，你们担当不了，为什么？你们不能领会。从西乃山一直到这个时刻，其实属神的百姓，他立约的百姓还是不能领会，不能领会，不明白。那只有等到什么时候？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 耶稣就是真理，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进入一切的真理，一切在他里面的，因为他圣灵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十五节，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我在这里讲什么？我在这里讲的就是西乃山，其实神与他们立婚约的那一个时刻，他已经赐下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婚礼的礼物给以色列百姓。什么礼物？就是妥拉赐给他们，这个妥拉赐下来了，但是赐下来了，当然是圣灵，真理的灵要进入他们的里面，可是他声音太大了，百姓受不了，没有这样的经历，他们宁可透过人来领受。你告诉我们，我们听，不要让他直接跟我说话。我们已经讲过，这个犹太人的拉比的文献就是这样讲，神的声音是对着每一个人的，所以每一个人自己听到都吓坏了。但在这个时刻，妥拉，神的教导，训诲指示，神的话语，永远不改变的话语，已经赐下来了，当成是结婚的礼物，他永远不会收回，永远不会取消，永远不会改变，永远不会作废。可是这个宝贵的妥拉话语要求什么？要求他们立约的百姓要遵守，要遵守这个。为什么这个永恒的约束？为什么妥拉是永恒的约束呢？因为我们今天要讲的 Mishpatim 这个整个都是约束， Ketuvah 约束。我们要看耶利米书31章31节到33节，耶和华说，31节，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他原来这个约在西乃山与谁立的？他就是与以色列家、犹大家立的，那个时候只有一家，没有分家，以色列家立的。后来他们分家了，分成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他说我要与他们另立新约。当他说另外立一个新约的时候，就表示他要更新这个约，这个在过去与他们所立过的约。为什么？因为他说这个约呢，这个新的约呢，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在19章说他像老鹰一样把他们背出来的，在这里他说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指的就是西乃山的约。在这个时候他说我虽做他们的丈夫，因为是婚约嘛，他是丈夫，以色列百姓是他的心腹，可是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在这一段19章到24章之间，我们看见的神说，你们愿意不愿意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你们就可以做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于是摩西把这个话转给以色列百姓，以色列百姓说什么？我们要，他们同声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讲了好多次。然后到24章，约书已经赐下来了，妥拉已经赐下来了，再问一次，24章第3节，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与百姓听。10句话，Mishpatim 今天的典章都讲给百姓听， 众百姓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清早起来在山下筑一座坛，按以色列十二支派立十二根柱子，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献燔祭，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第六节，摩西将血一半盛在盆中，一半撒在坛上，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将血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的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血是凭据，按着哪些话？按着他所赐下来妥拉的话语，我们要遵行。你起誓哦，你要遵行，有血，有誓言，很严重的。他说我们要遵行。所以我们再回到耶利米书31章33节，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更新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我们翻成律法其实就是妥拉，原文叫妥拉，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我们要认识的地方。当以色列百姓跟神在西乃山立约之后，摩西到山上去40昼夜，百姓在山下见他没有下来，他们就逼着亚伦为他们造金牛犊，等到他们造完金牛犊，在膜拜这个金牛犊，说这个是领我们出埃及的神的时候，刚刚在西乃山所立的约就已经破掉了，破掉了。我们都很熟，摩西下山将约板摔在地上，神要灭掉这个背约，马上就背约的这一群心腹。摩西代求，神答应，然后告诉摩西说，你再刻两个石板上来。于是这个约，感谢神，更新了，更新了。所以更新的约是因为罪破掉而重新再立的约。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有多少次他们必须要重新立约，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所以希伯来书讲到前约的时候，其实指的真的就是西乃山这个约，因为在这个约当中，神赐下了妥拉作为礼物送给他们，诫命典章是他们一定要遵守，这是作为神的子民一定要遵守的。之后更新，有更新，有更新，因为百姓的罪，不是神哦，因为百姓的罪，更新之后继续没有改变他的诫命10句话，跟他的典章律例典章仍旧不改变，仍旧是要求他们要遵守的。所以你要学习到一个很清楚的一件事情，那就是约更新，神的话语妥拉永远不改变，永远要求你要遵行，是神的话。他不会是每一次跟你更新的约，然后就再一次的赐给你们另外的一个约，不会的，那个约不改变，神的话语不改变，10句话石板上所刻的不会改变，仍旧在那里。所以耶利米书才会这么说，他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 他已经跟以色列家立过约了，这是什么约？更新的约。为什么要更新？因为犯罪，犯了不听神话语的罪，跟亚当夏娃一样的，在伊甸园所犯的罪，都是因为不听神口中所出的话语，犯罪。这个就是罪的定义。但是神说，这一次呢，我要将我的律法，我赐给他们的妥拉诫命典章呢，放在他们的里面，借着真理的灵进入他们的里面，他们明白了，能够知道了。这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所发生的事情，是耶稣啊所应许的。那第一次为什么没有呢？是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圣灵呢？不是，是因为他们拒绝了，他们拒绝了，他们说不要，摩西你去听。以至于很可惜，几千年来这些以色列百姓犹太人直到今天，他们仍旧在听人的话。其实你是可以回到神的话语，你可以直接进入神的话语，能够记住那个妥拉。妥拉是活的，妥拉不是白纸黑字，不是，妥拉是活的，妥拉不是刻在石板上的这些字句叫人死的那些字句，它是活的，是精义。当你接受的时候，它就活在你里面。摩西成了，是不是他成了唯一的一位领受了圣灵赐下的妥拉？神说，我要将我的律法，我的妥拉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你如何能够称神是你的神，而他能够称你是他的子民？完全系于你有没有听他的话，你是不是遵行这个立约的时候赐给你的那一个诫命典章他的话语，你是不是接受了那个婚姻的礼物，婚礼的礼物。34节，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为什么这次就会认识他了呢？因为有真理的圣灵的内住在里面。真理的圣灵是要帮助你，帮助我做一件什么事情，就是认识神。这个认识，你要记得希伯来文的认识，很深的意思，不是只有头脑的知识，而是什么？跟他有亲密的关系。这活的妥拉在我里面，我可以跟他讲话，他在我里面，耶稣我在我里面。现在明白了，我不明白的时候他会告诉我，他会教导我。因着耶稣我的救赎，他说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耶和华说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耶稣啊设立圣餐的时候，他饭后他也照样举起杯来说，这是用我的血与你们所立的新约，血立约，使你们的罪得到赦免。他没有讲说，你们跟我立了这个新约之后，父神的话诫命典章你们都可以不要守了，因为在我里面都成全了，我已经付出代价了。不是，他说使你们的罪得到赦免。什么罪？所有的罪，一个定义，你一定要记住的定义，就是没有听神的话语，没有接受他的话语，没有听他的话语，自作主张，任意妄为，这个罪。妥拉已经赐给以色列百姓了，跟他立约的百姓，但是他们没有恒心遵守。若不是神的怜悯跟神的爱，这一群百姓早就没有了。但是因着神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那些应许，神爱这群百姓，因为这群百姓属他，所以他们犯了罪。我们要知道约里面 立约一定有咒诅跟祝福，他们享受很少的祝福，得到的是大部分是咒诅。可是神呢，他没有办法丢弃这一群属他的百姓，知道你们不过是用土做的，知道你们哎，拒绝不要我的灵，你接受了我的话，你接受了从我口中所说出来的话，你就是接受了圣灵在你里面。为什么大卫说他犯罪的时候，他说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为什么？因为他犯罪，他背弃了神的话语，神的灵就不在他里面。他说不要，我认罪，我悔改，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你今天不要再说旧约没有圣灵的工作，有，跟新约是一样的，只是这一次耶稣啊应许他自己，不是肉身来到，是他的圣灵，他的灵，基督的灵，弥赛亚的灵，神的灵亲自住在我们的里面。为什么他可以亲自住在我们里面？因为我们爱他。为什么我们爱他？因为我们遵行他的话语，从一开始直到现在没有改变过，这个真理一点都没有改变过。所以你说常常用希伯来书所讲的在讲说，这个耶稣啊所立的约是更美的约，所以旧约已经过去了。弟兄姐妹们，差一点，这个约更新了。更新是你们过去西乃山约之后又破掉约，又毁约，然后又背约，继续不停的背约，神给你们机会又重新再立约，到最后就是罪累积起来了。耶稣啊说，我要用我的血与你们立新约，在耶利米书里面所说的，我用我的血，你一定要血，24章你们看见，是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耶稣啊流血，他不仅流血，不是牛羊的血，他还赐下了应许，让圣灵真理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靠着他听他的声音，他告诉你这个是能做的，这是不能做的，然后你说我要怎么去遵行，都写在妥拉里面，都写在妥拉里面。只要你真的是知道这是神所说的话，我遵行，我愿意，你帮助我，他就帮助你，帮助你更明白，帮助你，给你力量，你可以遵行。所以他的约透过耶稣啊所跟我们所立的约，跟以色列百姓末后的日子跟神跟他们所立的约是更美的约，更美的约。人就是你的回应神的赐予结合在一起，结合在一起。所以当我每次想到说2000年来教会教导耶稣啊已经做成了，所以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了，我们换句话说我们不在妥拉之下了。然后有人说，哎，我们继续去吃吃喝喝，吃那些神说不要吃的东西。我们上个礼拜讲台讲得很好，光明节献殿节，只有敌基督才会污秽神的殿，在那里献不洁净的猪，然后耶稣啊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之后呢，你说我照样继续吃猪肉，这不是就跟那个时候马克比的时候的时代一样的吗？我们真的是把神的话扭曲扭曲扭曲扭到最后你也搞不清楚。为什么？因为你一进入你就从新约读起，旧约可以当作参考，你不知道，但是殊不知你不知道旧约，你根本不知道新约，莫名其妙的。我们真的要悔改，真的要悔改。希伯来书第8章第6节， 如今耶稣啊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中保介于神跟人之间，不要忘记，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所立的，在耶利米书、以西结书都有这样的应许。他说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那个前约很多人就把它当成一果，就是等于妥拉，所以妥拉有瑕疵。你帮个忙好不好，妥拉如果有瑕疵，神怎么会要一直要百姓要遵行呢？耶稣啊，为什么要因为百姓没有遵行妥拉上十字架呢？除去你们不遵行的罪呢？所以这个前约的瑕疵在哪里？在人拒绝圣灵的内住感动教导，是人的问题，不是神在西乃山所降下来赐给你的妥拉这个道，宝贝的不得了的道，活的道，带着生命大能的道，不是。如果当时以色列百姓收了接受了，没有害怕，我们要你的话，我们要听你的话，我们自己来听你的话的话，耶稣啊不用来，他不用钉十字架，因为百姓已经接受了圣灵在里面，可以遵行神的话语了。第八节，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或翻译成，所以主指前约的缺欠，什么缺欠？就是不恒心，你不恒心守他的约，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对象人就是以色列家、犹大家，在西乃山与他立约的那个族群。他说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耶利米书31章所讲的，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你不守他的约，他不理你。第十节，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陀拉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为什么会认识他了？因为真理的灵，从神那里来的，神的灵，弥赛亚的灵住在你们的里面的。所以他说，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什么不义？没有守妥拉的那个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就不重红心。什么叫不重红心？就是没有遵行妥拉，就是这么简单，你要记得。所以既说，十三节说，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呀，约更新了，更新了，内容没有改变，妥拉没有改变，神赐下来的话语、诫命、典章没有改变，人就是要他的百姓遵行的。耶稣啊，钉十字架，除去的是不守诫命、典章、神的话语，不守妥拉的罪。你要听清楚，不要再上当了，被人家指责你，所以你又回到律法，我当然要回到律法，妥拉，约已经更新了，我不再一样了，圣灵的真理的灵已经降下来了，我可以守他的话语了。你如果没有懂得这一些，难怪教会里面教导的要人家信耶稣，要人家进入教会，其实真的是无头无脑的，人也不会想到了，所过的日子跟过去跟这个世界没有分别的那个日子一样，照过不误。因为你不要了，不要神的话语了，那你要说我们这些回到妥拉的人是 这个把耶稣的救赎放在哪里？我倒是要问你，你把耶稣的救赎放到哪里去了？真的放到哪里去了？他除掉你的罪，你说谢谢你，我有永远的生命了，我继续犯罪，我继续不守过去的那个约了。我要挑战每一位啊，你要好好去思想，你也不用把我的话当成是哦，是童牧师所说的，你自己好好去思想。但是你有前面的话，你有后面的话，你有整本圣经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些话，祷告让圣灵帮助你，让圣灵帮助你，这是对的吗？他十字架除去我们的罪，这个罪就是不重红心。什么叫不重红心？就是没有守神的话语。从伊甸园开始，神的话语不守，犯罪，跟神立约，赐下他要你守的话语，不守，更新，再更新，再更新，没有用，直到最后爱子来，用他自己的血更新了这个约，并且一次做成就永远有功效了。为什么？因为他赐下真理的灵。他为什么要赐下真理的灵来帮助你呢？因为真理的灵是从父那里来的，是从神那里来，是从耶稣那里来的。他听到了神的心意，神的话语告诉你怎么遵行他的话语。我们要恢复耶稣啊受苦难，在十字架上受苦难所付上的代价，2000年来被夺走的，被欺哄的那些谎言，弟兄姐妹们，我们要起来，我们要看见，我们要回到他的话语里面，我们要走在前面，我们要发出声音来。摩西在生命记他所说的，生命记第6章，这个生命记第6章非常重要，但是我只要提最后一句话，25节，他说，摩西说，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什么叫做义？就是有了神的话就遵行的，有了神的话就相信的，因信称义，知道神为我们赐给我们他的独生爱子，死在十字架上除去我们的罪，我们信他所做的，我们信他为我所做的，信就是你的义了，就是义了。我们现在有了神的话，照着神，阿巴父神，独一的真神，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赐下生命气息给你给我的神，他的一切的话，妥拉，一切的诫命，一切的典章，摩西说，这就是你的义了，这就是你的义了。我们落在这个不义当中已经太久了。诗篇89篇14节，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你面前。诗篇82篇，神站在有权力者的会中，在诸神中行审判，说，你们审判不凭公义，寻恶人的情面要到几时呢？你们当为贫寒的人和孤儿伸冤，当为困苦和穷乏的人施行公义，这是妥拉里面所规定的，当保护贫寒和穷乏的人，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诗篇85篇，他的救恩诚然与敬畏他的人相近，敬畏他，守他的一切的话语，叫荣耀住在我们的地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第10节，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慈爱、诚实从地而生，公义从天而降。 你知道吗？我准备很多很多要跟大家讲的，可是真的没有时间。我们来看，还是要看一下今天的 Mishpatim 典章。 Mishpatim 这个意思就是公义、正义、公义。记得几年前教过大家的 Mishpat 法典，盟约的法典典章，但是有一个另外一种的条例叫做 Hukim Hukat 红母牛灰，这叫 Hukat。 Hukat 的意思就是不给你理由的，你就是要遵行，你就是要去做，这是神所说的话，这是神所说的话。那今天我们讲的是这个 Mishpatim 这个字，正义、公义，它里面还有很多的意思，你可以包括是审判、正义、法令、判断、条例，或是在法官的面前这个审判的过程、程序、诉讼，以至于这个审判呢是有一个要带你恢复到一个过程，案件原因提交审判官的判决，然后由审判官来裁决。这个字，神的话语 Mishpatim 代表的就是正义、正直，这是神的属性。而所有按着神的属性所造的人也应该要有的属性，公义、正义。我们今天很简单的，我来提一下从一开始这个 Mishpatim 为什么一开始，你想想看，与这位至高的神，哇，尊贵、荣耀、赞美、颂赞都要归给他的这位至高的神，无人可比拟的这位神，他与他的百姓立约的时候所赐下来的诫命跟妥拉，诫命跟典章，竟然是从哪里开始？竟然是从讲奴隶的地方开始。奴隶，我们现在谁家里有奴隶？没有人有奴隶啊。那这个典章为什么要从最低层的这些人讲起呢？最低层的地方讲起呢？你不要忘记啊，第一个做奴隶的人是谁？约瑟。约瑟是第一个被卖为奴隶的以色列人，雅各，以色列的儿子。然后他遭到非常不公义的对待，从奴隶开始是做奴隶，然后最后变成囚犯。可是神呢，在其中，最后是约瑟竟然能够成为埃及的第二个有权势的人，法老之下，万人之上，这位约瑟。然后最后使他的整个家族在雅各的带领之下来到了埃及，没有离开过，一直到有一位新王兴起来了，不认识约瑟是谁，以至于整个的以色列人就变成了法老的奴隶。所以从奴隶讲起，神很有意思哦，他常常要把我们人带到回到原点，回到原点。在这个时刻，或许他们没有人是奴隶，但是神把人带到一个原点，来告诉这一群百姓，你们是与我立约的圣民，应该做什么或不应该做什么。而这个典章Mishpatim 这个典章的目的就是什么？有两个重点我们要放在心上的。第一个就是你要先有一个同理心，你过去是这样，或是你虽然没有成为奴隶过，但是你要有同理心。耶稣说诫命最大的是什么？整个的妥拉，整个赐下来的妥拉里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地方，一个就是爱神。他刚刚已经讲过，您遵循我的话语就是爱我。然后第二个呢，爱人。爱人，你不能说我爱神而不爱人，可是你要爱人其实很难，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真的做不到。 可是在这里他让你看见你要有同理心，你要想到他处境，想到这个人为什么落在这样的处境，你要有怜悯的心，这是从神而来的。神要你怜悯孤儿寡妇，怜悯寄居的，你过去是什么样，你现在是，你现在一样的，你要来怜悯他们。很多时候我们会忘记，我们忘记我们从哪里来，但是在这里提醒你。所以神的话语，这个诫命律例典章实在是很美的。你要有同理心，然后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一个恢复。你曾经从哪里跌倒，你要从哪里再站起来，回到犯罪之先。约瑟的弟兄们直到现在领受了这个妥拉之后，他们能够让对别人，对这些我们用圣经所讲的话，这些成为奴隶的人，你要心来对待他们，就开始把过去所犯的错误怎么样弥补过来了，开始弥补过来，然后恢复到起初的状态。人在伊甸园的犯罪，伊甸园是神所设立的，你可以讲说是，就是你要是知道那个就是至圣所，就是一个神所预备的一个圣所，神在那里啊，至圣所。他犯罪之后呢，失落了。因此他们犹太人说，这个西乃山在立约的时候，神降下来的时候，其实整个的山跟百姓站在那里，就是一个就好像一个圣殿一样，至圣所，叫圣所。以至于到后面出埃及记的后面，当神要他们为他盖一个圣所的时候，一样的恢复到原来的伊甸园的样式。那以前我们讲过，我在这里就略过，神要恢复从起初的犯罪堕落被逐出伊甸园到最后的启示录，神要恢复，恢复原来的样式，恢复那个他所创造的那个最美好的还更好的那个伊甸园，新天新地，他才做恢复。所以是不是神的话语提醒大家，你不要忘记神在向人，这些与他立约的圣民们，一条前进的道路，一条前进的道路，一个同理心。23章第9节说，不可欺压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做过寄居的，知道寄居的心。这是一个很温柔的，充满同理心的爱。我想这个同理心真的是需要常常被提醒跟常常要操练的。像以色列人到现在，如果全世界哪里发生了这些自然灾害的话，这个最受苦难的民族，他们的以色列的医疗团队呢，通常都是第一批到达那个现场的，不管在哪里，全世界各国。所以有人提醒说，真正的信仰，你真正在学习妥拉的人，对于不幸的人，对于在苦难当中的人，你会用你所学习到的妥拉里面神在提醒你的这一些，来进入这些受苦人的一个心态当中，值得我们好好的去思想。因为如果我们学习妥拉，但是我们真的不知道什么叫做同理心的话，那其实就算是我们遵行了每一个诫命，我们就等于是没有同情心的自以为意。若旭讲了一句话，就是有名的这个妥拉的注释家，他说神最初呢，透过正义的属性来创造这个世界，可是呢，发现这个世界没有办法仅仅靠着正义公义来生存人，所以神就以怜悯和公义来作为他话语的一个特点特质。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抓住神的话语，公义的神，可是在里面充满了他对人的要求，我们人能够有同情心、同理心，以至于因着这个同理心，因为这个同情心呢，我们就完成了他的话语，爱人，爱人。我们感谢神，公义的神，也是充满怜悯恩典的神。在他的话语当中，我们真的是可以看得到，他常常会将他的话语把人的心带到那些就是比较不幸的遭遇的人的身上。或许我用那个以西结书18章简单的来解释一下。他说第五节，人若是公义且行正直与合理的事，什么事？未曾在山上吃过祭偶像之物。你不可以拜偶像，你当然不可以吃他的东西，拜过偶像的东西。未曾仰望以色列家的偶像，哈，以色列家啊，未曾玷污邻舍的妻，未曾在妇人的旌旗内亲近他，这些都是他的诫命律例典章里面所讲过的。未曾亏负人，乃将欠债之人的当头还给他，未曾抢夺人的物件，却将食物给饥饿的人吃，将衣服给赤身的人穿，未曾向借钱的弟兄取利，也未曾向借粮的弟兄多要，缩手不做罪孽，在两人之间按治理判断。第九节，让我们记住，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按诚实行事，这人是公义的，必定存活。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弟兄姐妹们，神是永远不会背约的神，他不会背约，他赐下话语给我们，他要我们照着去做，但是我们没有借口说我做不到。特别是在耶稣啊，我们蒙受了耶稣啊这样大的救赎恩典之下，我们没有一个人有借口说我做不到，因为我们可以祷告帮助我，真理的灵已经赐下来，神会给我们力量，他会告诉我们，他的话语会在我们里面成为那个大力，引导我们行他所要的功，他要我们做到的。我最后要跟大家分享一点，大家如果有注意到全世界的这个新闻的话，特别是美国，从1月20号这位川普总统宣誓就职之后呢，美国起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改变，非常非常大的改变，是可以说是很久了没有这样的一个总统会说出这样的话来。我在美国我已经看见几年了，好久了，美国的堕落，这超过恐怕超过50年了，美国的堕落，它本来应该是一个所谓基督教的国家，可是到最后你看见这个国家慢慢的不许在学校里面祷告，不许在学校里面谈信仰的事，你什么信仰都可以谈了，就是不能谈耶稣 Jesus 耶稣啊，不能谈。然后开始转变到上一任的那个总统拜登以后呢，不得了，恶的变成善的，善的变成恶的，人呢不再只是男的女的，他要成为什么就是成为什么，所有反神的，跟神的话语所教导一切真理完全悖逆的，充斥在整个的美国地上，所以很多人在为美国祷告，很多人默默的在各个地方在为美国祷告，在争取能够回归到原来的那个样式，很难啊，难得不得了。然后多少人只是默默的祷告就被抓，多少人不愿意服侍那些同性恋的或是那些变性的，那么他们的生意就被打击，他们就会被下到监牢里去，所发生的事情是不可思议的，完全是不可思议的。但是感谢神，神在美国这个大地上仍旧是兴起了许许多多在神面前忠心代祷、忠心发出言语来的，而且是不怕自己的生命危险的，直到现在， 这个川普总统上任以后，他竟然在他的就职典礼上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要签一个行政命令，就是所有的人只有男的跟女的。你知道这句话是非常震惊的，坐在他旁边的一群过去的这些总统们完全是被盗的被逆的人坐在那里听。然后他讲到神耶和华神的名字差不多有好多次，过去几年是没有人敢的，但是他不在乎，他讲。然后我们看见他正在恢复一切，他的内阁的成员每一个人都是有信仰的，年纪轻有信仰的，对抗那些过去不对的事情邪恶的事情，我们真是要为他们祷告。然后在这当下呢，我想起了一件事情，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的。差不多是2006年的时候，有一位牧师叫做王永信牧师，我不晓得你们听过没有，他其实是在基督教界里面做过很多让人家很印象深刻的事情。比如说如果你们有看过什么中信月刊啊，就是从他开始的。后来他到了美国，在德州，后来搬到了我们这个地方叫加州，开始了一个事工，他的事工叫做大使命然后我的弟兄陈峰牧师呢也在那里服侍，跟他一起服侍。那我记得很清楚的就是他们在2006年的时候，他们印了这一本 America Return to God， 做什么呢？在把这个书印出来的同时，他们花了钱买了美国所有的政府，在华盛顿 DC 政府官员地址，个人的、私人的，政府官员、内阁的成员、法院的法官们、众议院、参议院所有的人的名字，还有全美国这些州政府里面的法官、议会等等的有名的人，就是有权有势的人，他们的名字，他们花钱买下，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做的，他们的名字，然后他们印第一版，印了50万本。那我要告诉大家的是，这50万本每一本成本费$1，50万本，$50。还要寄费，然后寄出去，寄到全美国，我相信他们也寄到教会去，50万本。然后呢，街道的回响，有鼓励他们，有与他们一同站立的，但是有很多的时候，他们接到那些恐吓的电话，因为那上面都有名字、有地址，还有人很非常生气的，你们从哪里拿到我的地址？不在乎，他们要寄出去，因为已经看到美国2006年的时候，已经看到美国堕落到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步。他们花的钱在所不惜，你不要以为说这些牧师们这个事工很有钱，他们把最后一分钱都摆上。然后我知道，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差不多有7-8个人吧，包括王永信牧师师母，还有我的弟兄，还有一些牧师们一起开车，从加州开车，坐在里面的这些人年纪都蛮大的，70-80岁以上的，陈牧师那个时候可能是最年轻的。然后他们开车的时候轮流2个小时换班呢，然后开了七八天，从加州一直开到华盛顿 DC， 在那里参加什么？参加一个很多教会呼吁成立的聚集的一个聚会，这个聚会就是反对同性婚姻。然后他的车子呢 America Return to God 用的那个板子放在上面旁边， 这一路开过去，他们在做神，知道他们有神的话语，认识神，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他们起来讲话，他们起来行动，他们起来把所有的都摆上，不在乎自己，这样子一路过去。在那个时候，离现在已经是19年、20年前了。那之后呢，我们见证到一件事情，说没有好转，美国更是往下滑跌，往下滑跌。或许有人说，你花那么多的钱，将近100万美金呢，然后你又花到那么大的精力心力，有用吗？你看到这个世界更糟糕了，这是末世，越来越坏了，不需要去管了。但是弟兄姐妹们，将近20年，将近30年、40年、50年的祷告，神垂听，神垂听。没有一个时刻，我来到美国这么久，没有一个时刻像现在这样的感受到神的公义彰显的时候，总是在最后，最后的时候，他的公义一定会彰显出来。他的公义已经来到了，你的祷告绝对不会是枉然的。我们不知道这届政府，川普带领的这届政府呢，是不是下一届还可以继续这样的一个回归的政策。但是我们知道，感谢神，因着人的祷告，因着人的行动，因着他的百姓祷告，因着他百姓的行动，我们看见神怜悯，神怜悯，公义的神怜悯，他开始翻转这个国家。真的是看见，看着心里真的是很激动，很激动的。那王牧师已经过世了，他没有看到这一任总统的开始的改变，但是又有何方呢？他在神那里，他已经知道了他请全力在做的事情啊，许多人在祷告，继续不断的祷告，有人是每一年都是到，常常到那个华盛顿地区，在那里走祷，在那里看着法院祷告，看着国会祷告，看着白宫祷告。他做他的份，他做他神把这个要祷告的心摆在他里面。然后时候到了，我们看见神怜悯美国，再一次的打开一个窗户，让美国有一个机会可以回到真神，可以回归真神。公义已经来到了，公义已经来到了。那这个意思表示是什么？表示耶稣啊，快回来了。在他回来之前，在他回来之前，这一段宝贵的打开了这个窗，让他的圣灵浇灌，让人能够回到他的话语、他的妥拉当中。这是神在做。如果有人在怀疑说，你们这些人跟随谁呀？什么叫做希伯来根源什么？但是在这里我也要告诉弟兄姐妹们，你跟着我们一起在读神的话语，直到今天，我们讲的是神的话语。我要讲的是回到妥拉，这个跟我们有切身的关系，切身的关系，因为这是与他立约的神赐下来给他的百姓的一个礼物，非常非常宝贵的礼物，而这个礼物本身就是无价之宝啊，就是耶稣啊，就是神的话，神的道，借着圣灵赐给了我们，现在住在我们的里面，我怎么能够不回到妥拉呢？我不知道这个打开了这个门户会多久，因为离他这位道公义之王要回来的日子实在是太近了，但是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更要在这个时刻起来祷告。你为你所在的地方祷告，你不要去看结果，或许你看到的结果是更不好，但是你的祷告其实已经在神那里起了极大的关键作用。有一天，因为他的公义 神的公义才是最后说话的，他的公义一定彰显。当他的公义彰显的时候，也代表出他的审判就真的临到了。这个世界我们已经知道最后会怎么样，这个神的话语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所以凭着你里面所领受的感动，起来，从不对的地方你勇敢地去面对，面对自己开始，从神的家开始，因为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的，从神的家开始，从你开始，从我开始，我们回转，我们归向真神，我们让耶稣啊在十字架上所付上的代价看到果效，得到荣耀。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今天有很多要跟大家讲的，但是我们还是会有机会的，在这里在鼓励大家，鼓励大家，我们有神的话，我们遵行，我们要记得公义已经来到，公义已经来到，因为他要回来了，他要回来了，公义归回，时候已到，公义归回，时候已到。这就是今天我要传递给大家的这样的一个信息，有他的话语，我们是有凭有据的，我们是充满信心的，神要赐给我们的一定是超过我们眼睛所曾看过，耳朵所曾听过，心中所曾想过的。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凝聚力量在一起，我相信是这样，我们要凝聚力量在一起，带着妥拉赐给我们的那个力量，不是只有讲公义，我们要有怜悯，我们要有爱，因为这是爱神爱人最大的诫命。但是在这其中，公义归回，时候已到。但愿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带领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能够起来，我们要看见我所在的地方一定要改变，归向真神。哈利路亚，赞美主，小巴小洛。